的说明，我把它说一下。第一个字就叫先知，先知这一个字，它的意思就是说被灵感的人，或者在灵感动里面来说话，所以它一定要有神灵的工作。Inspired 就是感动的，啊，灵感动的。Inspiration 也是 speaking inspiration， 就是在灵的感动里面来说这句话。所以我们在就介绍了，就是旧约的先知啊，现在是说旧约的先知，因为我们读旧约的先知书，又叫做先见啊，像撒母耳在那里说的是先见，是神拣选的一些人，他们为了成全神的旨意，被神的灵感动，或有神的漠视，或神的意象中向他显现，或在梦中与他说话，然后他们再按神的指示把神的话传给应当听话的人。有的话是向犹大人讲，有的话向以色列人讲，有的话是向尼尼微人讲，神就把这些话带他们去传道。或为人祷告，有的先知啊，他是专门为人祷告。那么这里说的创世纪20章7节，那里是说的亚伯拉罕，神说他是一个先知啊，先知啊，他可以为你祷告。先知在传授神话的时候必须担当责任，这个意思就是说神要你说的话你一定不要怕，一定要讲，一定要讲。那么现在啊，讲神的话是需要出代价的，需要出代价。这个星期里头有一个一个教会的负责弟兄他们把我导去和我交通一点，就是关于97年以后香港的教会看法，那么我和他们有一点交通。那么交通呢，我第一件我就告诉他们，我说这个交通的话，人说了这些话出来一定是要出代价，你懂这个意思，要出代价。因为有一天呢，时候一到，别人都会检控你，这个话是谁讲的，对不对？你就要在这个话上要出代价。那么当时的先知他们说这些话，比方耶利米一说了神的话以后，马上就关到地牢里头去了，你看到没有？他们不听他的话，不听他的话。所以耶利米是一个受苦的先知，受到许多的苦，差一点饿死，因为他一说神的话他们就不许他活，因为他们不愿意听神的话。所以说话是要出代价，所以他们一说神的话必须担当责任。如果不讲，他们不讲神的话，在神的面前就要负责任。神拣选你做先知，神的灵感动你，你就必须说神的话，不说神的话就像约拿一样的就要到鱼的肚子里去，对不对？那么神是必须要你去讲啊，这里要对神负责，对人负责。先知不一定都说预言啊，因为我们有一个概念，就是先知啊一定是说预言，好像大以理书就说了好多年以后的事情，以赛亚书又说了好多年以后的事情，不一定是说预言。先知在传是神要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有的是警戒的话，不一定是预言，警戒你的话他就说警戒的话，有预言就说预言。在旧约里面有说预言的并不称为先知，乃是神的灵在人的身上工作到一定的时候，人懂得神的旨意而说神的话。创世纪49章那里我们就说雅各的事情，以色列就是雅各的事情，在他临死的时候他都对他的每一个儿子都有祝福的话，但是这个祝福的话以后都成为预言了，都实现了当时他怎么能够说这个话呢？因为雅各这个人在神的面前被神改变了，改变了。本来这个人是很舒适的人，很属肉体的人，以后在神的工作里头他变了， 变成一个属灵的人，所以他就能够明白神的事，他就把话神的话说出来。好，那么这一话就成为预言。我知道有一个弟兄，他不是，这是于成华于医生，他原来我和我就住在两个隔壁啊，我们。那么在那个时候啊，抗日战争啊还没有胜利，快要胜利的时候，可能还差半年左右，他里面就清楚了，就说抗日战争要胜利，结束了，真的结束了。当时他是在上海，那个时候日本人还停在上海，他根本不敢讲。如果讲出来，你就是造谣啊！那个权势是日本的权势，你怎么能够说让人接受？不敢讲，他只跟少数的一两个弟兄讲了这个事情。后来是成功，日本真的就投降，这个战争就结束了。所以当时啊，这个他不是这个人不是先知，他也不是讲预言，乃是他在神的面前和神的交通，和神的生命的交通，他里面生命纯熟，神的旨意他就清楚了。像他说出来的只是预言，实际上是一个感觉啊，我们要很小心，这个感觉不能错。我记得好像是去年的啊，有人在那里说这个大陆要变，对不对？好像是1993年啊，有这种说法，刚才知道，因为我们两个同时听到，当时我里面就感觉好像不对，结果没有，没有，所以这个不能随便的说。随便的说，必须你的生命有足够的成熟，里面有很清楚圣灵的在里面的工作，你能够说这个，否则不能说这种话说出来，就让别人看见你的话要打折扣，要打折扣，因为你说的话不是别人一件事情，好不好？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说话，非常的自信，在神面前。好，底下就说新约的先知乃是圣灵所赐的恩赐。新约应该说所有的先知都是圣灵给他的一个恩赐，而不是像旧约。为什么？因为新约里面每一个人都有圣灵在我们里头，神都能够对我们说话，不需要神找一个先知来对我们讲，对不对？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那个生命就是平安不平安的感觉，我做错了就不平安了，你要去问神，你做得对你里面就平安。所以这个不需要我去问一个人，或者哎，我该不该说这个字，我该不该那个字，所以不需要有先知。但是心灵里面的先知是什么？是神所赐的恩赐，圣灵给的恩赐，心灵里面。那么这一种也有人是专门说预言的，这个预言呢、应该在原文里面可以翻成是做先知讲道啊，叫做先知讲道，或者现在李长寿弟兄用的一个字叫做申言，那就做先知讲道。申言就是生命记的申言，那他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把神的话说出来，那叫申言啊。我们都可以说神的话，因为里面都有圣灵啊，那么就是我们都可以学着做先知讲道，或者叫做啊做先知讲道。但是这一个啊，这一个那是根据圣灵的工作啊，圣灵的工作。这个工作的目的是为要成全圣徒，国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目的那是建立基督的身体，是建造身体，是基督的身体啊能够成全，能够把它建造起来，就是每一个肢体都连于元首，我们大家都在这个生命里面长进啊，基督的身体建立起来啊。我想这是第一个我们说的先知，旧约的先知和新约的先知有不同的地方。所以今天有的人啊，他觉得他能够说方言或者有灵恩的工作，他说他是先知啊，这一个你要打一个问号。因为明明在马太福音11章主耶稣说律法和先知是到约翰为止，没有了啊，旧约的没有了。那么新约里头这个还是恩赐，神给你你就有啊，神给你你就有。好，现在第二我们就讲说先知书。旧约的先知书一共有17卷， 被掳以前就向犹大国说话了，就有俄巴底亚、以赛亚，我想我就不去说他了，你们自己看好不好。被掳前向以色列国说话的先知啊，因为我们知道被掳以前啊，以色列国是分成两个，一个是犹大国，一个是以色列国，每一个国都有他的先知，甚至每一个时代不同都有他的先知。还有被掳期的先知啊，比方但以理、以西结被掳期的先知，被掳后期的先知，这个期字写错写掉了一半边，被掳后期的先知有哈该、撒加利亚、马拉基，还有尼尼微的先知就是约拿啊。啊，所以你把它整个加起来就是十七卷啊，整个加起来是十七卷。那么第三里面就说以赛亚与弥迦这两个先知是同一个时候的，阿摩斯跟何西欧也是同一个时代，就是同一个时代前后不同，稍微前后相隔几年或者十多年就有两个先知出来。以西结、耶利米、但以理是同一个时代，耶利米要早一点，哈该、撒加利亚同一个时代，马拉基是尼西米时代。第四，当以色列人的君王和祭司落在宗教的仪式、秩序的外表里而失去灵的信仰的时候，神就兴起谴责。就是啊，他们把侍奉神当成了外表，当成仪式了，当成仪文去做了啊，就是现在有很多人就把主日当成做礼拜啊，当成做礼拜了啊。我知道好几个人都告诉我，他们星期天啊跟他爸爸妈妈就是每一个星期要去做一次礼拜，这成了一个基督教家庭的一个规矩啊。到那里不是去和神见面，但是去做礼拜，这就成了外面的东西，外面的东西只是做礼拜。做礼拜，那么虽然这个礼拜两个字在原文里面就是 worship 是敬拜，但是他已经没有那个属灵的意思了，只是想去做一下。所以这个有的人在那里去做，每一个星期要去做一下，所以就打瞌睡了，因为去做一下啊、所以他上面讲上面的，他底下讲他自己的。有的人做一做又跑出去了，玩一玩又回来再做一做，那么这一个呢就是说外表都挪到外表去了。所以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挪到外表的侍奉里头，神就兴起先知来警戒他们。人可以按照人的遗传培养出合格的君王和世袭的祭司，但人不能培养出神所要的先知。先知可以是提格亚的牧人，你就很稀奇啊。今天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是神学毕业的牧师、传道人，但是神啊，在当时并没有选择先知可以在牧人里头选，你看，也可以是从祭司里头选一个啊，所以不一定要进神学啊。那么我们就看，不是说进神学不可以啊，进神学培养出来的不一定是神要的先知，神要使用的不一定，不一定。那么现在就有一些和我一起读圣经的，就是这个神学院毕业的啊，他们现在也是传道人，也包括还有牧师。那么我们就在一起有交通，那么我就没有办法，我就是把神的话就告诉他们，这个牧师制度是错的。我们在这里我们也叫牧师制度是错的，圣经里有牧师，牧师在圣经里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那是一个恩赐，那是神给的恩赐。牧师不是从神学院毕业出来，那么我们今天的牧师都是神学院毕业出来，毕业出来先做传道人，以后再按例你成为一个牧师，这一个在圣经里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你神学培养出来的人，你不一定是神呼召你或者神给你有牧师的恩赐。牧师这一个字在原文里面，在圣经里头啊，新约用了十几字，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牧人的意思， shepherd 就是牧者的意思，就是牧羊人、牧人的意思，而不是专门有一个职分。那么我们看呢，现在牧师已经成了一个职分了，而且成了一个地位了，一个阶级了啊。是我大家追求就是毕业以后啊，一定要成为一个牧师。 以后你到牧师比较高了，你可以被神学博士，比牧师就更高，你看这里就有级别。所以那天我就听到一个林弟兄给我讲啊，他是怎么讲呢，他说啊，另外有一个弟兄告郑弟兄告诉我，他说啊，在格一级不同，传道人拿的三二人不同，牧师拿的不同，再高一点的牧师又不同，你如果是神学博士就更高了，拿的钱更高，人家聘你就要看这个资格，你看到没有，这就成了一个制度，在圣经里没有这样。那么我们要转过来问保罗，你一个月拿多少钱，对不对？保罗没有，提摩太你拿多少钱，提摩太也没有，没有找到人啊。那么你问他们进没有进神学，他们也没有。那么今天我们看见有许多人伸手兴起来都没有进入神学，我自己倒是曾经读过神学去选什么，我专门选他的希腊文读了半年啊。那个时候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们这个学大学里面呢有一个神学院，我们这个华西大学有一个神学院，那么我就为了要读圣经，所以专门去选了一个学分读，就读他的这个希腊文啊，读半年，那就是为了读圣经，而其他的都没有去读啊，因为只有他那里才可以教你希腊文，专门有一个老师教。我想啊，在这个今天神所要的是圣灵的工作，而不是人在哪里做。所以人要，你要想去培养什么人，哪一个训练会，这不一定都是什么职，不是什么职。神可以不在你这些工作以内，神来做他的工；神可以在人的工作以外，神做他的工；神可以兴起人来。好，底下是一句话，一句话说来，是直接被神培养出来的，不是按遗传，不是按教训。那么今天教会荒凉的情况，很像当初的情况啊。我们是需要圣灵做工，圣灵在每个弟兄之内的一个做工。下面的这一章，我们就是把这个先知是哪一国的先知对哪一个国家说话。你看这里啊，开始是犹大国先知写在后面，这边就是犹大国的王。犹大国的王，因为他以后我们看右边就是以色列国的王，因为主列王记我们知道以色列国分成两个国家，一个犹大国，一个以色列国。那么他们都是从 BC 主前975年开始分裂了。每一个王做了多少年的王，罗伯安做了17年的王啊，以色列国之王耶罗波安做22年的王啊。从哪一年开始做我们都写了，中间就是经文你可以查出来，它是列王记上多少章都告诉我们。好，这样我们就把它列了一个表，犹大国的王从罗伯安起一直到西底家王国啊，这里都把 BC 给你写出来，公元前多少年给你写出来。然后它的旁边就是它的先知啊，做先知，比方哪一个先知在哪一年有这个先知，哪一个王做王的时候就有这个先知啊，我们都写在这里。那么有的先知是有书，先知书，有的先知没有先知书，比方耶稣只是圣经里提到他，就是经文王上16章20节这里提到有一个先知叫耶稣啊，这个可能我们忘记了，不过你回去慢慢读好了。那么这里啊，他就没有说到，他没有书啊，神就感动他去说话。以后又有撒迦利亚这个先知，还有一个叫无名的先知，又有撒迦利亚这个先知。那么这两个撒迦利亚先知和我们最要冒的回归的撒迦利亚这个先知是完全不同的啊。最后的这个撒迦利亚是写了书的，就是我们读的撒迦利亚书，前面这两个先知都没有啊，都没有的。那么我们现在开始呢是要读以赛亚。以赛亚呢这个先知，那就是往下15章27节那里开始，往下15章27节读以赛亚啊，这个先知。这个先知我们看他的时间，就是乌西亚做王，看到没有，犹大王乌西亚做王的后期他就做先知了，实际上是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 死的那一年，神就呼召他，他做先知了。啊，一直做到约坦、亚哈斯、西西家，他一直要做到这几个王。啊，那么以后我们读的时候就知道了。那么翻过来，不是翻过来，我们看右边以色列王，以色列国的王，这里也有一些先知，比方有一个叫以利亚，对不对？以利亚就没有写过书，米迦也没有写过书，以利沙也没有写过书。那么一直到约拿还有书，何西俄有书，奥莫斯有书，奥德有书，奥德没有书，好不好？好，这里啊，就是把先知我们列了一个，一直到他亡国，看到没有？最后到了回归，回归只有犹大国有回归，以色列国没有回归。啊，那么你把这一个时间呢、啊，你把它记下来以后，有一个好处，你就知道以色列国是721年亡国了。对不对？那么你看犹大国呢是588年亡国，所以犹大国比以色列国还要长100多年啊，你就知道，你算一算就知道长了多少年啊。这样的话就帮助我们对历史有认识。那么这个旁边的下面呢，就是尼布甲尼撒606，是尼布甲尼撒第一次掳去犹大人，包括但以理。这个时间我们也说604就是尼布甲尼撒做王他的元年，606他还没有做完，啊，没有做完，他只是一个他的父亲做完，他只是他下面的一个将领。588年，尼布甲尼撒毁灭耶路撒冷的圣殿，啊，那是588年毁灭。538年，马大人大力物就把巴比伦国就灭亡了。536年，古列做波斯王，所以536年他们就开始回归了。那么我们看回归这一点，所罗巴白。这是536年，好不好？那么有几个重点的年代，你如果有兴趣，你可以把它背的记下来，啊，对我们有帮助。好，那么下面这一章，就是从巴比伦帝国到罗马的有关圣经的历史，啊，有关圣经的历史。那么从巴比伦国，我们这里看，我们是从，因为要写到巴比伦国，那么你看了公元 BC 是多少年，旁边就是犹大王给他的年代，所以是从约雅敬开始，因为那个时候才有巴比伦国，啊，才有巴比伦国，所以巴比伦王给他的年代，啊，这里都把它记下来，发生的事情，比方但以理被掳。啊，犹大人被掳，我们都是一件一件的写下来。那么到536 BC， 这里是波斯王古列元年下令书以色列人回国建殿，啊，这里开始。波斯王古列以后，就是他的长子做王，那么就是。他的名字叫他的这个王的名字叫亚哈水鲁，他自己的名字叫甘丹西二世，啊，那个亚哈水鲁是王的名字。以后就是他的弟弟斯美拿，斯美帝，斯美帝后面写的是古列的次子做王，看到没有？啊，下面他的次子做王叫做亚达谢西，斯美帝是他的名字。到后面就是大力物做王，大力物是古列的女婿做王，啊，那么他就。在他的第6年圣殿建成，在他以后就是亚哈水鲁做王了，啊，亚哈水鲁是他的儿幼子，不是，是大力物的儿子，亚哈水鲁啊是大力物的儿子，他做王。那么他的儿子才是亚达学西，所以我们就看这一个亚哈水鲁就是以斯帖的丈夫，看到没有？他是以斯帖的丈夫，所以他的年代要早一点啊。上一次我们在说的时候，有人就弄不清楚到底这个时代前后，所以这里我们特别把它写出来，就是亚哈水鲁啊是大力物的儿子啊，那么他做王就是以斯帖的丈夫，就是以斯帖记了。那么以后他生一个儿子就是亚达学习是他的幼子，那么亚达学习我们就知道啊，亚达学习就是以斯拉基那个亚达学习， 啊，不是哈春的啊，以后又是尼西米记，这是在后面啊，所以我们就说尼西米记的以斯拉尼西米都是他的后面、啊、后面。好，那么以后呢，亚达学习以后又有一个亚达水鲁，亚哈水鲁做完以后就是很多很多完了，一直到罗马帝国啊，那里我们就没有写了，好不好？那么这样呢，就帮助我们啊，就清楚一点这个波斯王的前后，因为我们正在读。我想我们这次很简单的把它介绍了，但是你要回去可能花一点时间啊，对照圣经啊。不过呢，这里有一个蓝图呢，啊，就可以帮助我们读。好的，后面都引了一些圣经节，是不是是有错我都不敢讲了，好不好？那么给弟兄姊妹做一个参考。哪一个？就是最后哈、
啊。后面那个亚当学习就是亚当学路的。
哎，亚当将来学习会记幼子，会亚当学的幼子。
那么就是说，这个尼西米的那个时代要比亚当的第一次这样晚。
晚要晚，你这就看出来了，我要晚。啊，那么在我们这里啊，我们可以把圣经啊，你把它再翻出来，我们把这个以斯拉记啊翻出来。以斯拉记的前六章，以斯拉记的前六章啊是比较早的啊，那是古列元年的时候的事情啊，前六章那是比较早，是古列元年的事情。以斯拉记的七章开始到后面，那就是要到学习的时候，你看见没有？
你现在有一个阶段。
哎，所以呢，这个应该是把亚哈水鲁以斯帖就摆在第六章的后面，七章的前面，应该在这个时间前，好不好？应该在这里。
再讲一次。
好。那么我们在以斯拉记的一章到六章，是写所罗巴德的事情，那个就是在。就是在这个第一个王，波斯的第一个王，波斯的第一个王，这个第一个王他就下命令，就是古列元年下命令回归，第一批人的回归就是第一章到第六章，啊，那是最早的第一批的回归，是古列元年的事情，古列元年。那么以斯拉记的第七章啊，这个应该摆在以斯帖记的后面，应该以斯帖记的后面，因为它是记在亚达学习年。亚达学习是亚哈水鲁的儿子，所以啊，以斯帖记就是他父亲的事情，应该在六章和七章之间，时代是这样安排的，好吧，时代时间安排上。所以以斯拉记的七章以后一直到尼西米记连起来都应该是在以斯帖的后面，那么以斯帖的位置，时代时间的位置就应该在以斯拉记的第六章的后面，第七章的前面啊，我们就清楚了，好不好？它是时代时间的位置。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就不准备再读这个以赛亚了，因为它又是一个题目，那么要查很多的圣经，我们不读了。我们想我们今天就结束在这里，或者我们先有一点祷告，那么时间还没有到，还有一点时间大家有交通，我们都有交通，好不好？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这个聚会过来，主啊，我们更求你用你的血洁净我们所有交通的话语。而我们的主，人是很容易有错误的，而我们的主，我们求你用你的血，因着你血的洁净，让不是该有你自己的话，就让我们能够忘记，凡是出于你自己的话，我们的主，求你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而我们的主，我们把下一次的聚会仰望在你的手里，我们也从以赛亚书开始，我们的主，求你加上祝福，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求你激励我们的灵，使我们有一个要求读你预言的书，主啊，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